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大家认为现今的时代是什么时代？高科技时代，对吧？已经是高科技时代，因为很多都地方看得到高科技一些产品。除了高科技时代以外呢，还有什么时代？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也是时代的人，那我们应该观察到我们周围除了高科技以外呢，还有一个时代呢，就是反省的时代。为什么讲到反省时代呢？你看看过去50年前的这个，好比那个时候是抗美援朝以前呐、啊，或者49年以前呐、啊，或是文革时期啊，啊那个时代的一些秘密啊，那些东西，那些对和错啊，都要反省。反省后呢，到底做的对和错呢？所以这个时代啊，像很多文章、很多信息啊、很多一些内容啊，都是提醒我们反省那个时候。实际上，神也告诉我们呢，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啊，就是叫我们反省反省，看看我们这一生走过的怎么样，哪些对的，哪些错的，哪些该矫正的，哪些该发扬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们身处的一个时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大家有没有猜得到？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揭开奥秘的时代。很多东西我们不懂的，哎，现在慢慢就懂起来了。你看看，我们接着高科技，接着我们反省，然后好多奥秘啊，一个一个的被揭开了。过去啊，人的基因图谱不知道，现在100%的基因图谱知道了，知道你的病，它的这个残疾或者它的什么状况是什么基因是什么情况产生的。那么这一来以后呢，哎，大家就对这个了解很多了，因为这个奥秘被揭开了。还有啊，过去我们都认为地球上的这个能源呐、啊，还是这个污染呐、啊，还是什么这个人的这个疾病的产生呐、啊，饥荒产生呐、啊，很多很多难的东西，难处难解的东西，那都是因着这个时代的慢慢的发展呢，一个一个的都解开了。但是啊，大家有没有想到哦？自从有人类以来，天和地之间有没有一个更大的奥秘需要解开的？历代历史，从永远到永远，有没有什么奥秘是值得我们人类不断去追求、不断要解开的这个奥秘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天地之间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呢？神道成为肉身，就是我们主耶稣。主耶稣就是人类天上地下与整个宇宙最大的奥秘。那今天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来看看这个奥秘它的内容是什么，它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为它做什么。那我们就从这里来看看，接着神的话语呢，展开我们天国的胸怀，宇宙的这个视野，来看看人类宇宙是怎么样，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启示呢，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后打开哥罗西书1:26-29，哥罗西书1:26-29，那这组经文呢对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一同来领受这组经文。我们先一同来，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万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好，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看到你的话语，求你将这话语借着圣灵启示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不仅听而且能够行，使我们信仰能够彰显你的荣美，彰显你的道的力量和作为。求你恩待我们一下领受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那刚刚这一处经文呢，我们虽然熟悉，但它中心是讲什么呢？我们给它怎样一个题目或者一个主题来思想呢？那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可以来看看，嗯，那我给他一个主题呢，是付代价传扬他，付代价传扬他。那怎么样付代价，怎么样传扬他呢？我们就看经文怎么告诉我们的。那第一个方面，第一点呢，我们就看到传扬他的奥秘呢，上帝付了代价。在26、27节呢，就看到上帝是如何将他话语启示给我们，在付他的代价呢？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这道理啊，是历代历史所隐藏的奥秘。既然说到历代历史，那就是从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们现在是第几代？你我很都很难查得到，都很不太清楚。那就说明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啊，隐藏着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不仅是在人类历史这个长河中，而且在宇宙整个大的空间里面也是举足轻重的。那这个奥秘呢，他接着怎么讲呢？这个藏着呢，他怎么接着在解释呢？他说在如今呢，向他的圣徒显明了。那这句话虽然是保罗在那个时代来讲的，向他圣徒，因为那些圣徒们相信了耶稣基督重生得救，圣灵的重生的工作在他们心里发动，使他们很有见证，很有能力，也很有恩赐。那如今我们再读起来，因为神是超越性的，他是战胜的死亡，他是复活的主，他现在在教会行走，同样我们读起他的话的时候，同样也亲临到你我的生命中。那他讲但如今向他圣徒显明呢，实际上也就是向你向我再次因着他的话语显明了。是什么意思啊？显明呢，显明呢就说明过去所说的历代历史的奥秘啊，对你我来说啊，好像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了。这奥秘解开了嘛，解开了就是要显明了嘛。那你我在这个奥秘中能够明白多少？我想我们明白的也不算太少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讲吗？预言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然后受苦，耶稣基督受苦以后，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埋葬，埋葬以后三天复活，复活以后升天，升天以后还会再来，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等着再来这一部分。所以我们是在末世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们就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呀，我们有盼望啊。我们在地如同在天，就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是支搭帐篷，是暂时居住的，所以我们不怕死亡的，我们不怕难处的。就像刚刚学姊妹祷告的一样，我们不怕困难的，因为我们心里有依靠，有归属，有那股一个盾牌来保护着我们。因为耶和华是我们山寨，我们没有惧怕。那就是因为说他的生命，他的奥秘向你我心里面显明了，所以越依靠他，越相信他，就越能经历到他的作为。凡事要依靠他，你就凡事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在你身边，在你心里面，在你周围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从这里看到呢，他说历代历史的奥秘是向他显明的。现今我们对神的了解越多，所以就了解到他的显明就越明显。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话语，追求神的启示，追求神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作为，是实际上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信心里面，在我们盼望里面，在我们爱心里面，都能够一一的彰显出来，显明了。所以你我都能够亲身这个经历得到，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刚刚我们诗篇也讲了嘛，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所以我们都能够尝到他主恩的滋味。这个常识呢，常识不叫吃，那尝就是一点点嘛。所以我们现在还吃的很少，尝的很少，以后我们在天上啊，就大口大口的，就更多的经历神的作为，与神面对面了。 那不仅如此呢，那神呢，他除了向他的圣徒显明他的奥秘以外呢，他接着就告诉我们呢，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啊，这奥秘，这个他们是指的一些圣徒们，他说这奥秘啊，在外邦人中间呢，也有何等丰富的荣耀。那不仅仅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是圣徒，是属于主类的人，但是在外邦人，那实际上他这个指的时候，他是针对犹太人所说的，所以犹太人把这个所有不信耶稣的，所有不是神选民的，都属于外邦人。但是得救的人数现在呢，外邦人比这个神的那个在肉身所选民呢，像亚伯拉罕后裔的犹大的那个犹太支派的那个选那个肉身的客观的好像是选那个选民呢，要多得多了。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这个犹太人，但我属灵上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从这里看的话呢，这个外邦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你看福音传的又广又深，然后见证又成渠不穷的，一代一代的一直在这个福音的施工站，在神的奥秘启示上不断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彰显。那就是从这里在讲的是外邦人中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就是外邦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有何等丰富的荣耀。那就是看到了神不仅仅要选他的选民，而且呢对外邦人呢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也是选民的责任。在属灵上我们现在都是神的选民，都是圣徒，当我们要广传福音，要得人如得鱼，那就看到神也透过福音的大能，在这些信的人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过去是强盗的啊，变成传道了；那过去偷盗的啊，变成牧师了；过去迫害的一些基督徒的，像保罗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那成为一个有名的一个神大大重用的器皿呢。所以这样的见证就屡屡啊，成渠不穷。那所以从这里看到呢，在万邦当中呢，有何等丰富的荣耀。那接着再解释我们，让我们了解到呢，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你们不要仅仅看到你们这个一个视野那么狭小，你看到这个天国的胸怀呀、啊，把你视野提到宇宙上来看的话呢，你看看，那就很非常非常广了，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施工可以做的。所以从这里看到呢，神在第一点就告诉我们呢，神在这个奥秘之中很重要一点。怎么样显明他自己呢？怎么把这奥秘解开呢？这个一点呢，实际上里面隐含到呢，就是上帝我们的神付了极重的代价，极重代价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刚刚讲过，想传福音有七件事情，就是他按着神的时候把奥秘显明出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降到人世，道成为肉身，从死里复活，而且给我们盼望他还会再来，整个的福音的这个过程的这个七件事的话呢，你我在世上啊，可能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你我在世上好一点差一点啊、你过得信心一点或者没有信心一点，舒坦一点或者悲哀一点，实际上都是这个徒然的，就是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都是徒然的，都是枉然，都没有什么东西的。所以从这里看呢，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就是神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付了极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神的命，还不是你我人的命。人的命很宝贵很值钱呢、啊，但是神的命，这个神爱我们的神为你为我死去的，是他付了他独生爱子他的神的一个性命的代价。这个神只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他为你付了他生命的代价，他竟然把他自己独生爱子愿意为你去死去，以至于你在透过他的死，你才能够才透过他能够复活，才能够复活过来，因为他跟你是个替罪羊，是个交换。你看神的爱从宇宙之中一直到人类的这个历代历史中，他彰显出来，他是花了多大的功夫啊！就他自己，然后付这个代价。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就看到那看不见的神，透过耶稣基督就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不仅仅这个神要付这个代价，在这里来看就是付代价传扬他，而且呢在第二点我们也同样看得到呢，传扬他的步骤啊，我们要有付代价。 那神界的保罗他接着说什么呢？那我们就传扬他，传扬这个奥秘，传扬他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的慈爱，他的救赎，他的恩典，我们怎么样传扬他呢？当然这里讲的传扬他跟我上次讲的第二点我们要付代价这个还不太一样。当时他说的我们指一切信靠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就是肉身跟随耶稣基督，或者是在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有那么一群人，更就是在那个使徒时代的，他讲的是我们传扬他，是讲的这个例子，是讲的这个部分人。那我们现今来讲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就对你对我讲的，就是我们传扬他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那怎么样付代价，是怎么样的步骤一个过程呢？那这里呢也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说啊，是要用诸般的智慧要传扬他的。传扬他不是说没有智慧的，神不是叫我们做一个愚笨的人愚拙的人，他希望他的儿女们都很聪明都很有智慧。你看我们那个圣经里面新约那个耶稣来不是说吗，他说你们有这个是一两的这个一千两的两千两的五千两的，那愚拙的就把那一千两的呢就埋在地上，哎，最保险呢，什么风险不要，我们就埋在那里。那结果主人回来以后怎么说呢？他就指着这个奴仆啊，他说你这为什么要这样子愚拙呢？为什么不能把它放在银行里面取点利益呢？那从这个比喻和这个故事看得到呢，耶稣就是这样叫我们信靠他的人是要使用我们的恩赐，使用我们的才能，使用我们的智慧，而且这个智慧是神赐给你赐给我的，是给这样的智慧去运用呢，去得人如得鱼，去传扬他是要用智慧的。那我们现今我们不是刚刚说了吗，我们这个英文班，你看我们以鼓动然后为这个祷告用灵在这个地区去耕作，你看神就奇妙的很做工，实际上不只是21个人，那是讲的那个，实际上还有三个，我刚观察到还有三个人他没有写名字的，所以只要有23个人。所以英文录籍班就是我们用神给我们智慧，然后我们在祷告的这个保护这个推动下呢，使这个属灵的空气呢慢慢松弛起来。所以那些人来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为什么能够来呢？为什么要来呢？就是你们有需要嘛。所以你们有需要是有英文这方面，为了入籍也好，口语也好，改善你们的能力也好。那我就介绍说，你们既然来美国，你要知道美国是按圣经的精神，按基督教的精神来立国的。如果你在这个国家里面，你对基督教、对圣经、对教会、对神、对主耶稣基督、对十字架、对救恩不了解的话呢，我说那你还是很肤浅的皮毛。因为这些很多一些文化这个根基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们要透过学英文也了解到教会，了解到神的话语。他们听了都很点头，都觉得很虽然他们不知道阿门什么意思，他们都觉得哎是有道理。所以从这样情况呢，就是要我们用智慧把这些人透过祷告的推动，使属灵的空气把人的心意夺回，那这个关系以后呢，哎，他们就比较容易在这个方面接触上面就不是有那么大的难处。那我们继续祷告，我们继续为这事祷告。所以透过这个教会这一个施工呢，使教会跟社会跟社区呢有一个窗口，有一扇门打开，所以他们能够走进来。所以我们教会这么多年一直在受洗啊信主的很多部分都是这个关系过来的。像过去的这个陈守恒的他们夫妇啊，像那个什么那个。那个我的好几个都忘记了呀，周继涵也是啊，那好几个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用智慧去传扬福音，使教会渗透到或是深入到社区里面，对社区产生影响，那就是要用智慧。那用智慧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有些方法有些步骤的。你要用智慧之中呢，你要注意哦，我们很容易或者是传福音心呢很迫切，很容易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你就会下到地狱啊，罪的工价乃是死啊，不信耶稣就会永远的死啊。那我过去就那么愚拙嘛，我讲过我的一些例子。所以呢从这来说呢，我们是这里看到说你们要劝诫，不是来定罪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要传扬他，用智慧呢，我们不是去定别人罪，去指责别人的哪些不好，因为我们指责也没有任何意义，使人跟你产生一个对立和反弹。而是这里讲呢，神界的保罗说这个用诸般的智慧要劝诫个人， 劝诫不同的人，劝诫你的家人，劝诫你的亲戚，劝诫你的朋友，劝诫你的邻舍，劝诫你的熟人，或劝诫你看到是亚洲人或者是你能够了解的人，是劝诫，是个人，是劝诫的提醒的，是爱心说诚挚话的去劝他的。那而且呢，不仅仅是劝诫，而且教导，教导就是从神的话，把神的话让他知道，让他跟神发生关系，让他跟神的道跟圣经发生关系，这是我们很清楚明白了解到神话语的启示。所以我们要用的智慧，一个是劝诫，而且是要教导。教导是教导什么呢？不是要听我的话听你的话，是听神的话，是要教导他们，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要使他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在基督里面要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使他能够结果子，使他这里讲是完完全全，就是成成熟熟的引到神的面前。那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传扬他的时候要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把这些人呢引到神的面前。神是我们把人引到的一个目标，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切侍奉神的作为都是把人，也包括你自己，带到神面前。人很奇妙的，人就是这个能够超越自己呢去想自己的。所以你想的时候，就把我自己领到神的面前。怎么把我自己领到神的面前呢？就是您，就是人呢可以超越自己来想自己，然后把自己呢就是当成活祭，就引到神的面前，为天国，为神的教会，为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呢去付出我们该付出的。那你看到这个经文呢，好像听起来也蛮复杂的，一个是智慧啊，有劝诫啊，教导啊，好像还是不是太容易记，还是在应用上面还不是不容易在我们生活层面去做。实际上呢，我思想以后呢，我想我们是要掌握两个方面的，就很容易了。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身传，第二个方面就是言教或者是言传。身传和言传，身传怎么传呢？那我们知道哦，加州是金矿，大家有没有参加过那个金矿？我有，哪一次有机会我一定要参加一下金矿，否则的话太遗憾了，就是来到这个金矿里面呢，没有不知道。加州金矿有多少呢？大家知道吗？有1-2万个金矿，1-2万个金矿坑呢，那个坑呢。那去年据说呢，那个洛杉矶卖了 Fresno 那边呢，那个那一条，然后 Sacramento 那边也有的。据说有些人呢，这个就放下自己工作或者解雇了，他们重操旧业，也不是旧业了。他几代人，19世纪中叶那个时候，185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金矿嘛，修铁路啊这些，是那个时候的那些人呢，后来重操的旧业，就用那个簸箕啊，在那个河里面呢，再去找金呢。也金现在1盎司多少啊？报价1400美元呢，现在1400美元呢。你这个戒指过去可能是有600块钱，现在是1400，翻了1倍多了。所以他就直接在那去淘金，又再去淘金去了。那在那个时代啊，那有个人呢就发现了呢一个金矿，一个金坑啊，含金量很大。他就把这个秘密啊，他就不让人知道，他就把他的兄弟，把他的亲戚呢叫了4个人。他说啊，我们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情。那我们不说独吞嘛，都挖到一定时候，挖到这个发了财以后，我们再说其他事情了。那他就说，我们这个既然知道这个事情了，我们赶快去想办法去发掘了，去挖掘了。他就那个老大就分了工，你去呢，注意搞运输，我们挖了以后运输怎么样，怎么运出去。还有一个呢，就准备搞这个去挖掘，你要找些机器啊，找些东西来，你要继续挖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去要做买卖呀、啊，要做买卖，这个要做些买卖一些东西啊，所以就你运输去，你要找些人呢、啊，那他就分了工，还要筛选呢、啊，哪些是金矿是含金量大了，就不太金，就是渣子啊，所以要还有一个质量管理啊，所以就分了工了以后呢，他们4个人呢、啊、就4面8方就散开了。他说我们1个月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来相聚，然后把我们所带领的东西带过来，我们就这个4个人的就是我们家族啊，那我们先发财以后我们再说。那这样呢，这个30天呢就过去了，1个月到了，那4个人呢就来了。他们4个人按照那天呢来的时候呢，奇怪事情发生了，怎么他们后面的有些人呢 拿着锹啊、锄头啊、那个羊镐啊，还有麻布袋呀、啊，还有些推着车都来了，跟着他们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不是要讲这个事情吗？不是要讲这里有金矿，他们从来没讲、没提啊。为什么那些人就看到他好像有什么秘密这样，就知道有什么金矿？你为什么呢？就是他的生存，就是他生命中啊，这个秘密在他里面的，他一定非常喜乐的，他一定很充实的，他一定找东西做什么那么迫切的，很有力量的去要把想办法呢，这个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他没有讲什么，但他的这个活动啊，这个 action 呢，生存的这个就代表他的里面那个生命那个活动的范围，所以别人一透过他，他不说话，透过他的动作行为就知道他一定有什么，不是说有什么鬼，一定有什么很不让人知道的秘密和奥秘在里面。那这样一来以后呢，别人说跟着他没错，那这四个人呢都跟着一大群呢，结果他们一下傻眼了，哇，一下子都没有说这个奥秘要让你们知道，结果都来了呢，所以他就这样着急了。这就是生传，我们传福音呢，我们要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呢，就是要生传，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见证，你生活的见证。那就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跟其他的宗教里面的应该是有些不一样的，我不说对错，但我们当然是做那个，但是有它的不一样的，基督徒就是不一样的，应该不一样。那你我都在生命在学习，不断成长，所以要完完全全，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可你我肯都没有完完全全，所以我们正在学习完完全全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有这个目的，这个目标在那里。那除了这个生传以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言传。言传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跟别人讲啊，把你生命之道，把你的经历、神的作为，你要把它再次的分享给你周围的人呢。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不把我们邻舍、把我们看到他渴慕福音、渴慕救赎的人带过来的话，我们不跟他介绍、不讲的话呢，他可能透过我们宣传还要一段时间，所以那些人去找要30天时间呢。那他跟你做了解还有一定时间呢，所以一定要言传。言传怎么言传呢？那这个例子举得很好的，传福音呢，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那里有饭吃。那在大饥荒那个时代啊，人们都在寻求能够喂饱肚子、填饱肚子，寻求食物。那最近有些报道就看到那些一些儿女的在父母嘴里抢食，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妻子在丈夫嘴里抢食，在那个饥饿时候啊，就是抢着吃的那种饥饿，树皮啊、这个草根呐、啊，只要能够吃的，那个时候大饥荒，物质非常缺乏的时候都是有。我在座的有些老人家可能就会经历到这个那个大饥荒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乞丐，有一个饥荒的人说，哎呀，那里呀、啊、非常丰富啊，那里有饭吃啊，能够喂得饱肚子啊。那里有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对于渴慕，真的感到自己心里有需要、生命有需要、这个肚子需要填满的人，他听了以后，他一定是渴慕真道的，一定渴慕光的，因为他有预备有好的土壤。所以我们对传福音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责任尽到，就告诉你周围的人说要信耶稣有永生，你告诉来教会是你得了蒙福，使你不仅在生命中，在这个心灵里面得医治、得盼望，而且在身体上也能得了康复。那神是全备的，那我叫我们不断经历了他，那就是言传呢，你要介绍啊。那从这里来看到呢，这个这一处呢，就是我们传扬他了，确实要用智慧，要劝诫，要教导，要在基督里面，要使我们诚诚实实来到神面前。那不仅如此呢，那我们也会想啊，这个神借着保罗这样讲，叫要求我们要自有智慧呀、啊，要劝诫、啊，要教导啊。那你做的怎么样？那我们可以问问保罗啊，你蒙神那么大使用啊，你为天国付了什么代价呢？你为这个主耶稣，为了福音，为了教会的成长和缘故，那你又能够把自己付出多少呢？那这里呢，保罗就说了啊，他说他自己了，他说我为此啊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他说我为此啊，就是为这个事情呢、啊，我实际上是非常劳苦的。这个劳和苦呢，劳啊和苦啊是非常有意思。 劳就是劳动啊，劳心啊，劳是这个非常操劳啊，有这个关系的。但他的操劳是有安息的，苦呢，就知道我们这里吃苦瓜，有时候小时候就是不喜欢吃，大年纪大了以后就慢慢喜欢了。那可能虽然是苦，那但是对身体有益处。那茶叶有时候过去喝起来苦的，但是对身体有益处。那现在的苦丁茶，那我们知道也是苦也不好喝，那对这些降血压、血脂啊也有帮助。那我们也在喝这个更苦的个苦丁茶，一直在喝，还当宝贝，而且价钱炒得很高嘞。那也是啊，这苦啊，但是苦中有甜，苦中有好处。保罗就是我为此劳苦，他怎么样劳苦呢？我们看一组经文，他自己讲了啊，我们在这里，哥林多后书呢11:23-29，大家看看得到，就他介绍他的劳苦，他不是就随你啊，嘴巴随便说一说而已，他是完全把自己放上成为活祭。他怎么说的呢？他在这里啊，他很谦卑的讲了，我们一同来读，可能看得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哥林多后书11:23-29，来，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旁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你是有的，被犹太人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残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险路，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荒里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你看看，讲了这么大一句话，基本上把保罗他侍奉神付的代价讲的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了。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为这个奥秘，为这个天国的福音，他要付代价，要去传扬，他是要把自己一生一世都委身到这个，不仅说是事业，委身到这个 真正有价值，是个客观也是主观的一个实际上面，所以他为此付了代价。所以他在讲了他的话，那句话的时候，我为此劳苦不是随便讲的，不是轻轻这个轻飘带写啊，或者是随便说一说而已的，而且确确实实呢是这样去做的。但你我想，我们也想这样去做啊，我们也想这么，我们怎么去做呢？你看看他这里讲了他是怎么做的，我们看保罗怎么做的。他是讲的有个秘诀在这里，他说啊，我为此劳苦呢，是叫做他在我里面的运行的大能。所以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也不要忘记神在你我心里面的作为，那个是很重要的。那个作为除了我们读经以外，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让神的灵浇灌我们的心，使我们心被恩感，因着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能够去侍奉他，去在教会里面，是在教会外面去传扬福音，去传扬他。所以这个过程中是要付代价的。那他这个秘诀就是因为他和神有美好的一个关系，虽然遇到那么大的一个难处，那一个难处啊，他所说的遇见1次到2次在你我的生命中的话，我们一辈子都记得。可他呢屡屡都见到，基本上很多时候都见到这些了。好像我观察到，除了一个什么，除了他的家庭没有提到以外，所有的教会内教会外，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这个假弟兄的、假先知的所有东西，我看到除了他讲他的家庭没有讲他的家庭以外，那种关系以外，其他都遇上了。你看看他就是维持劳苦，而且他这关键的一点秘诀就是有神的大能在他里面，他就是在地如同在天，就是他有力量，他的这个是能面对的。 那他这，而且他不仅能够面对有能力，而且他确实是尽心竭力的。他为这个事情呢，为天国这个福音的传扬，为这个奥秘能够是在外邦人中能够彰显出来，他是尽心竭力的。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熟悉的历史中，我们并不陌生啊，在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历史中，他这个大胡子这个认识吗？这就是戴德森。戴德森，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那大家应该不太陌生。然后我几次都说过他，他是21岁呀、啊、就受这个感动，受神的灵的浇灌呐、啊、感动，那他就那个来到中国，一共来了51年，他这个走过了18个省，然后带领了15000个这个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有个大的复兴。那个时候就是他出生在1832年，然后他死的时候呢是1905年，他4个小孩也包括他的妻子都死在中国。他自己本身死的时候死在长沙，好像是在湖南长沙，那个时候死在中国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清朝末年，所以不允许这个传福音到内陆去的。但后来由于这个八国联军呐、啊、那庚子之乱呐、啊，然后就产生了这个义和团，那个时候义和团产生了混乱。那个时候，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政府就管得很松了，所以他们在那边就一个一个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很多很多人信耶稣就从那个时候来的。所以中国的福音是由这个这些就是大胡子那些黄头发蓝眼睛能传给我们的。所以他们就是为了什么呢？为此付代价，他的一生的代价，他的家庭的代价，他儿女的代价，都死在中国的。而且我上次说的5代那个戴绍珍不是刚刚去世的，那他5代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历代历世，一代接一代的都为这个目标，为这个天国的福音去付上代价。你看，这是我们所值得效法、值得学习的。那这个看得到，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若有1000磅英金，那个时候有1000磅啊，1000块这个，那个时候有那个英镑的话，那个是很值钱的呢，可以买很大一片地，很大的一个，可以就是 castle 那个大的那个房子啊，或者什么都可能都买得到很多的。那中国呢，可以全数支取。他说中国，那就是他是外国人呢，他英国人呢，所以他为此能够付上那么大代价。我若有1000条性命，他如果真是有那么多命，命比钱更重要啊！你要保命还是保钱呢？保财产呢？所以还是要命啊，要钱呢？所以他要命呢？假使他有1000的命运的话呢，一条命的话呢，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所以他就是因着神的话语的关系，他就回应神的话语，他把自己不仅他自己一家，他自己本身，而且他也带领他一大群人在那里中国，这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个福音施工。现在中国教会的发展跟他们这100多年前、200年前所撒的就血种啊，撒血的种子、啊，在那里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据说在荷兰呢，他们内地会死的人最多，那全匪之战时候杀的人最多，所以那个荷兰现在是在这个家庭教会里面就复兴的是最复兴的。当然是温州啊沿海一带是后来，当然是慢慢也蛮多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在那就是非常那个接触很多血的果子，那就是因为那些历代历世有人在那里去播种过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社区，我们也在播种啊，我们也在流泪，我们也在撒种啊，大家不要小看啊，以后来的人在这里再继续做福音施工的话，继续使这个教会发展，继续跟着人信耶稣，也是在我们基础上啊，是因为你我在流血，在撒了种啊，这就有这关系的。我们要从历史的人类历史整个长河来看这个事情的。那这是一个外国人是这样的，那中国人呢？中国人我们也很熟悉的这位宋尚杰。宋尚杰呢，他父亲是一个牧师，那个时候牧师是很穷的，现在牧师也不富。那个时候呢，他是第六个，他生了以后他一直都蛮追求的，后来呢一些人就资助他呢到美国，27岁呢就来美国去学习，他在 Ohio 嘛，在 Ohio 拿的博士学位，而且学习成绩非常好，拿了金钥匙还有奖金。那但是圣灵呢没有忽略他，神也没有就是说啊，你学了以后你就走这个科学救国啊，那个时候就是两个嘛，一个是 S 先生和 D 先生。 S 先生是什么呢？就是五四那个时候就 Science， D 先生呢 就是 democracy， democracy 就是民主，就是他们就是 S 先生和 D 先生。那个时代，那那个时候产生的时候，他应该来说学到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博士，那个时候拿的博士不简单了，有博士了学位啊，应该在回国以后那是大大应该这个被政府所用啊，也赚很多钱呢、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受圣灵感动，他在海里面的时候坐船回来，那个时候不坐飞机的，把这些全部扔到海里面，表示他的心智。回来以后他就传福音，他真的在国内传福音传了多长时间大家知道吗？实际上呢是传了15年，时间非常短。他43岁就被主接去了，比我还小，43岁，他实际上是做了15年时间，但在整个中国教会历史中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由于他带来的复兴，福音的复兴，由于他建立的这个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神的话语呢，不断的去建立，不断去使人那个有个奋心的话呢，就影响到现在中国人的教会，影响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都跟他非常有影响的。他也说了一句话也很好的，他说论的交际呢，我不如季志文。季志文也是非常有名，很会写一些神学的著作啊、注释啊，一些学这个文献写的很多的。他说论到交际，我不如季志文。他说论到为人的话呢，我不如王明道。王明道就是坐牢啊，大家也很熟悉的啊，王明道啊，我不如王明道。王明道他是为人呐、啊、处事啊，有一个牧者的心肠啊，建立教会呀、啊这个方面都是很有特色的。他论到讲道的话呢，我不如黎陀生。黎陀生就是小群的那些那个复兴啊、导读啊，然后聚会所啊，那些都有这个背景的。那他说我如果讲道的话呢，我不如黎陀生。黎陀生会讲道，他讲道非常透。那但是呢，他有个但是，我为他已是尽心竭力，就刚刚圣经所说的保罗所说的心智一样，尽心竭力，他把他的一生呢都付在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上面，这奥秘上面，让更多人因着他的明白能够分享更多属天的奥秘，更多属天的生命。那是为了这个是尽心竭力，他也不是随便说的。你看他15年来啊，他分5个阶段，在5个阶段中呢，他每一个阶段真是尽心竭力，那是一点不假的。所以很多可以考察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有时候网上你看到他的这个墓碑啊，看得到一个石墩子上面的，然后就是一个十字架，这红的十字架也很简朴的，非常简朴的。那他其实就讲这些。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我们从这个保罗的角度啊，从这个戴德森的角度，又从这个宋尚杰的角度，然后现在走到你我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他、为天国、为福音尽了多少呢？是不是尽心竭力呢？是把我们所应该有奉献给神的，而且还是或者留一点，或者去保留一点啊，以备以后这个所需之用呢？所以对他们是尽心竭力，就是没有任何保留的。尽心就是说没保留，完全的把自己奉献给神。那这就是我们应该效法的。那这就是神今天借着他的道呢，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传扬他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不要虚度年日，每一天呢都是很宝贵的。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身传，借着我们的言传啊，借着我们对神话语的追求，借着我们美好的见证，我们跟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要付代价是要付出，是要你要感觉到很疼痛的。那个美国的这个不是有句话说 ，no pain no gain， 你没有痛苦的话，你怎么能够得到的话呢？那你如果真正得到了，没有痛苦的时候得到什么东西，那叫 easy money，easy money，easy come，easy go， 你容易来嘛，你容易走的，那就是这样子关系啊。所以说呢，我们需要付代价，那实际上就是有痛苦、有麻烦啊，有疲劳、有心痛、有失去的，但是这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这个有限的跟天国呢无限的联系起来，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有价值能够到永恒的那些所付出的。那这个神就借着他话语呢告诉我们呢，希望我们能够因着神的道再次的勉励我们，就是为了天国的缘故付代价来传扬他。我们祷告。 现在是我们满心欢喜，再次思想到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继续勉励我们，为我们鼓掌加油，使我们在传扬他、付我们该付的代价的时候，能够尽心竭力效法保罗和主，效法保罗和主耶稣在世上的样式，使我们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更好的不仅使教会能够扩展，使这个地区蒙福，也是我们自己也因着你在我们里面的运行的大能大力，使我们能够凡事都靠你而行，能够也能够做，能够在地如同在天。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心怀一念，常常以你的心为心，更好的坐在你的心意和旨意中。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